这里要来看诗篇，在读的时候我们所该注意的事。我们现在看讲义上第三面，讲义上第三面作者，这里把诗篇的作者已经把它统计一下列在这里。不过我们倒并不是意思要叫弟兄姊妹们知道那一个作者有多少位做多少诗而已，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那一些作者所有的背景，所有的背景。我们所以要来注意到作者的背景，乃是说在旧约时代中间受神带领的有千千万万，被神带领而在神面前非常蒙恩的也并不太少数，但是诗篇里面所做的不过是这样六位明显的，还有无名是49篇，我们不大知道是几个人来做的。那么在这一共七个不同的作者的身上，当然最多所做乃是大卫，然后就是亚瑟和科拉的后裔，再有所罗门、以探、摩西这几个的人。为什么缘故当初的圣灵把他们这一些诗特别选在这里编成为诗篇的？这是因为他们这几个的人是在神大能的带领底下，神就教他们经历过一种的环境，这一种的环境不是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能够经历的。在这几个人身上，神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叫他们在各种这样环境中经历过的时候，好让耶稣基督的灵透过他们而把它发表出来。而神这样来做的时候，接着这几个人也就成为他的器皿。但是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本身的条件上能够够被神所用，让耶稣基督的光景能够完全的表现。一个人不是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身兼了各种不同的职分，能像主耶稣一样的经历了各种人类所有的遭遇。希伯来书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这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好来拯救我们这一般的人。而主耶稣的地方所经历的是全人类各种不同的遭遇，他都经历过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但是在旧约的里面虽然没有人能够完全代表主耶稣，却有几个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很特别。在这样特别的经历的里面，他们在神面前有所领受，所以他们就说出圣灵在他们里面在这种领受中间所有的感觉。这一些最主要的是在大卫身上。为什么缘故是在大卫身上？我们会看见大卫的旧约的里面有他特别的地位。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到马太写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虽然把主耶稣40几代的家列祖都写出来了，不过在这些列祖的里面他特别提起两个人来，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我相信亚伯拉罕当初的文学底子不大行，所以没有诗篇留下来。大卫的文学底子很好，所以有诗篇留下来。亚伯拉罕乃是星星的祖宗，大卫在旧约的里面乃是星星在旧约表现出最明显最刚强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以撒，大卫的后裔儿子乃是所罗门。以撒是全圣经的里面神预言到有一位基督做王的要来，预言的开始。而这个预言基督要做王的 在旧约里头所显出来给人看见的，那是在大卫的身上，社会看见了大卫有他特定的那个的地位。而大卫的旧约里头预表主耶稣作王，还不仅仅预表到主耶稣作王的事实，乃是更清楚地预表到主耶稣如何受神带领，从牧羊的位置上然后达到作王的过程啊。事实把大卫加按收高的时候，刹那之间大卫就作王了。但是大卫能够坐在宝座作王，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在神的带领底下。我们所宝贵的还不光是大卫当初在耶路撒冷收高成为全以色列百姓的王，我们所宝贵的那是大卫从他幼年受神带领，一步过一步的经历那条道路，一直最后达到君王所有的光景。所以这一个的过程的里面，在整个旧约中间，没有一个人预表到主耶稣，没有一个人经历到主耶稣所经历像大卫王那样的。再有到大卫的这样经过做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有两件事一直留在他的身上。一件事乃是他经历了苦难，另外一件事他经历了征战。一个是在环境中间所遭受的苦难，他在家庭的时候居住，他虽然是家中小的儿子，但是他得不到他父亲的喜爱。虽然神眼目中看见了这旷野牧羊的有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等到撒母耳奉神的差遣到他父亲家中要高他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他的父亲耶西以为是他的大儿子，大儿子领来了，撒母耳说不是，二儿子领来了，撒母耳说不是。耶西的眼光中大儿子长得高大，这是一定很是的，一个一个都不是，没有了。撒母耳说你儿子都在这里吗？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怎么儿子都在这里，神子都不是呢？他父亲说哦，还有一个。他父亲讲这个不会是的，所以也没有把他请来。那撒母耳说他非要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坐席。他的父亲才到野地把他就叫来了，把他一叫来的时候，神的灵对撒母耳说这就是，撒母耳就把膏膏在大卫的头上，是吧？说大卫所以的故事我们大概知道啊。然后我们会看见大卫不光是受膏了，他的家庭里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待遇。当他以色列百姓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的哥哥出去打仗，他还在父亲手下受父亲的调度，父亲以后差派他送一点的饼，送一点吃的到前线，就在前线的时候看见非利士人一个哥利亚向他们挑战，扫罗王和全以色列百姓害怕了，大卫靠着神的能力过去，用一块石子把哥利亚就打死了。那这样打死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神已经设立大卫代替扫罗了，但大卫没有来告诉人说一点都不错，多少年前撒母耳还提于高高的我头上了，大卫更没有像今天还拍一张照做到一个纪念，大卫都没有。大卫不过做撒母耳看守拿兵器的一个人。虽然神就借着大卫这么多的事实，大卫也常常带领军队去打仗的胜利，但他遭遇到扫罗王的嫉妒，扫罗多次也是害他，他就离开了扫罗了。离开扫罗到犹大的旷野，我们会看见他非常的孤单，好像神当初高他的事实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旷野什么地方都是荒废地方，没有同伴，只有400个人到他那里，这400人各个城里头都是作恶的人，不能够生存了，他们就逃到旷野投奔给大卫，大卫就收留他们，和他们一同过旷野清新的生活。我常常想，如果是我是大卫的话，这400人我不要了，这400人投奔我，晚上睡觉他过来把我头都砍掉了。不过大卫很好， 就虽然这一帮世代应该是这一桌的人，大伟带他们过几年了，这一些人就成为大伟的勇士，以后与大伟一同征战叫做胜利的，就靠着旷野这一帮的人。这一帮怎么能够转变过来的？这一帮人像诗篇的告诉我们说，大卫在犹大旷野就是做一首诗歌，说少壮的狮子还确实吼叫，这依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他们的旷野懂得了狮子的声音，他不光懂得这是狮子叫的，还知道这是老年狮子还少壮狮子，他不光知道这是少壮狮子，知道狮子刚刚夺取抓到一个动物的胜的叫，或者是挨饿的叫，结果呢，少壮狮子都会挨饿。大卫带着400个人到哪里去吃？他是依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他在这一种新兴的生活的里头，把400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他们就成为神带着他们征战胜利的那一代的勇士。虽然是如此，撒罗没有放过他，多次的派了铁的精兵，2次有机会大卫可以杀撒罗，大卫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没有下手的害他，一直等到非利士人把撒罗杀死了之后，然后神才带领大卫王起来，先做南边的犹大国的王，然后到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王。但是知道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还遭遇到许多的苦难，整个迦南地的非利士人给他为难，四位的那些列国给他为难，在这种为难的里面，还有一个为难，他自己身上的软弱和家庭儿女中间所有征战的苦处。我们的诗篇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为什么缘故？他的儿子第一次打架，哎，做老父亲的第三个儿子把大儿子都杀了，做父亲的心是多难过多痛苦，但他却看见神的家的里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会看见大卫一生在苦难的经历的里面的，这种苦难的经历的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灵经过他而发表出来。第二个，他所有这样的苦难，不是为着他有罪恶，也不是为着持守他自己有公义的行为。独善其身，有些基督徒单单是为了独善其身的，大卫不是。大卫所以经过这样的苦难，是为了神的旨意。所以等当初所说撒母耳来告诉扫罗王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这合我心意是中文的翻译，你意思就是寻求我的心意，巴不得神的心意早一日完成的。大卫不是求得自己有个刚健强健的身体，不是求得自己有个繁荣的事业，不是求得以后子孙满堂，叫他能够享享晚年。大卫他心中所充满的，把自己所摆上的，连他所受的痛苦，都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荣耀。他是为神的旨意把自己摆上的，他所遭受的苦难，就为了这一个成功旨意而遇到的。撒旦所以来破坏他，拦住他，为着他要来成功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他经历了属灵的征战。这一切的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他在做人的地位中间会觉得他的软弱。像我讲过了，他几天的诗篇里头一直在征战中间都喊救命。在这样光景中间，神的大能经过他，就在征战中间得到胜利，然后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在新约，当到保罗出来做工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3章，保罗来讲到头一次来讲的圣经所记载的里面，他就提到大卫说，大卫服侍了他那一时代的人以后就睡了。大卫不是服侍他自己一家，大卫不是服侍他自己所认识的亲戚朋友， 大卫是服侍了整个这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话。我们再劳苦服侍，我们服侍不过我们所有的范围中间一个。大卫是服侍的那一个整个的时代，这是大卫王他的服侍上所有的果效。那么我们会看见大卫这样的个人身上有经历，侍奉中间被神所这样的带领的，所以他的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有神的带领，他就做出这么多的诗篇来。所以这是大卫我们能够领会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个人我也特别请大家注意，就是克拉后裔啊。圣诗篇里头一共有12篇是克拉的后裔，大概应该就包括第43篇。43篇没有讲明，但是43篇和42篇它的语气文笔上是相连的。42篇讲明是克拉的后裔，43篇大概也是克拉的后裔。那么克拉后裔的诗那是什么？读经的人不是太了，不是太确定。大体的读经的人所了解的，克拉后裔的诗不是克拉做的，那是大卫做而交给克拉领头来唱的啊。到大卫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定规在圣殿的里头有分班唱诗赞美主的人。我们要看见啊，圣经里头你看慢慢进步的，摩西到会幕的时候没有安排有一半人在会幕里头一同唱诗赞美的，因为他们刚刚领受一件神的恩典，以色列百姓刚刚要形成还没有太明显。到大卫的时候，不光他们已经经过了旷野道路到迦南地区了，他们已经胜过了仇敌，建立起国家来了。不光有国家起来了，圣殿有神的荣耀这个彰显。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大卫不光建造圣殿富丽堂皇的，大卫还定规在圣殿里头有分班唱诗的人。亚瑟这里所提的第二个，亚瑟也是领头唱诗的，好，唱诗人的首领，那是一个人。但是另外有一帮人就是克拉的后裔。克拉的后裔在民数记第16章的里面，就是你们回去读了好吗？那个是当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旷野出来，已经经过西乃山的，也到了加迪斯巴利亚，到了去窥探那个迦南地，以后因为不相信的缘故，神就让他们绕旷野走了30多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间，神来磨练他们，要把他们里头的败坏显露出来，然后把这些败坏能够除掉。在这一些的败坏里头，有一个败坏，那是人在神侍奉神里面所有的嫉妒，不是一般的嫉妒，是侍奉神里面的嫉妒。按照说，侍奉神是最圣洁的，连最圣洁的事工上，人的嫉妒还能够在里面。所以克拉带领他有一帮250个人起来说，谁立你摩西做我们的首领？难道非要是经过你摩西的带领不可？以色列百姓都是已经蒙神带领了，我们也是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反叛那个摩西来做他们侍奉中的首领。摩西他自己的记载的民数记里的说，他在世上是最温柔的人。当然我相信摩西当时写的时候不大好意思，自己讲自己是世上最温柔的，那个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相信摩西是受到圣灵那个强烈的引导，所以摩西怎么样，没有跟他们争辩，是匍匐在神的面前。但这个时候神就向着他显现，接着他来告诉说，神要行一件神迹，特别的是要叫地离开，叫克拉和克拉一党的人要活活的喷到阴间。那这一个时候神也带着恩典来告诉说，叫他们悔改，也叫他们的妻子儿女离开这一党的人。到这一个时候，这一党的人一点都没有懊悔，一点都没有悔改的心，但是他的儿女非常为难。 他们的儿女如果离开他父母的话，又是觉得叫父母那样受到痛苦，儿女对父母一点都没有感情上的联系，所以他们觉得不能够离开父母。但是他们不离开父母的话，又觉得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爱父母过于爱神，他们两面都为难的。但他们最后还是舍弃了地上的感情，离开了父母。所以当到地离开的时候，磕了一当家人活活地窜到阴间，他的儿女蒙神的保守。那么这一帮的儿女，那个应该在以色列百姓中就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可因为这一帮人是爱神过于爱他的父母，能够忍受了心中对父母的痛苦，也没有来埋怨神，还站在神的这一边的。这哪里知道他，结果以色列百姓还不了解，来讥笑他们说，哦，你们是科拉的后裔。所以这一帮的儿女啊，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一直成为人讥笑的对象。哦，你们的祖宗当初背叛摩西，就是背叛了神，神形成一个骑士来把他们活活的判在阴间。他们没有办法向人解释，他们自由的忍受这些冤屈，忍受这些痛苦，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请记得，不是三个月五个月，不是三年五年，乃是有了几百年的时间。也知道了大卫起来的时候，大卫自己受过神的带领，就发现这一帮的人那是深刻经历了十字架的功课，不求得人的了解，舍弃了人中间的感情，唯一讨神所谓的喜悦。所以大卫自己有这些遭受了，大卫做了有些诗篇，就是这个些诗篇呢，别人唱的时候味道唱不出来，这一帮人唱的时候能够把里头感觉唱出来。所以这些诗篇一般人领会是大卫做的，是交给科拉的后裔来唱的。我记得我到在台湾的时候，我个人的音乐底子很差，许多的音乐的演奏我也看不懂好在哪里，不过我却很欢喜听你哼着的弥赛亚。台湾有机会的话，我总盼望能够去参加。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差不多每一年到圣诞节的附近，师大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师班，他们会表演哼着的弥赛亚，所以我差不多都去参加。唱的音乐很好，但是很可惜，感觉不太好，因为他们没有蒙恩得救，他们不过是音乐上的唱。你又会听见，如果基督徒来唱的话，他的感受不一样的，这是基督徒中里头感觉中间出来的。这样同样的，大卫的这一些诗是这些科拉的后裔来唱，才能够把里头的感受唱得出来，所以这是科拉的后裔。那么再有所罗门的两首诗歌，我想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圣经的里面的那是大卫的后一代，大卫加上所罗门才完全预表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征战以至于作王复活升天，所罗门是知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已经作王所带进的荣耀和带进的平安，所以这是所罗门所做的。这些我想这几周的诗歌诗篇我们能够注意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里头的内容就能够比较能够领会的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准确啊。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这个表这里讲一种就弥赛亚的诗篇。诗篇整个是基督之灵的发表，但是其中有几篇特别的讲解主耶稣各种的光景，那样光景不是含蓄的，不是一种感受的，那是事实上的讲解啊！你按照含蓄的，按照感受的，不进那些诗了，差不多的诗都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发表，但是那几篇的诗是很明显的把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讲解了出来，所以读经的人呢， 称为弥赛亚诗篇。你看这些弥赛亚诗篇就诉说神的神格，他的降生成为一个人，他为人是知道地上的生活，然后他收膏来做君王，然后他所做的工作，他所有的受苦、复活、升天和升天以后再来，然后他经历他的国度，这一些在诗篇里头都有，诗篇都有。这一些的诗篇，那些诗篇就把弥赛亚各方面的光景很明显的把它讲解出来了，所以读诗篇的人呢要特别注意那几篇的诗篇，其他的也是不过有点含蓄的，我们要去读的时候也照样能够读得出来，不过这些是特别的。我想弟兄姊妹，我稍微插进来一下啊，我们今天读旧新约也好，读旧约也好，我们只有一个用意，那是认识我们主耶稣和他所有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保罗的哥林多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对吧？像我们早晨读的路加福音第24章，主耶稣就从摩西的律法、诗篇和先知的书里面反指着他自己的话向门徒讲明了，这个讲明等于他下面说就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不是一种也道理上的研究，明白圣经也不仅仅知道他的背景、以往所有的故事，明白圣经那是由这些道理上的讲解的了解，也懂得当初的背景和故事之后，却把里头的耶稣基督读出来。如果耶稣基督如果没读出来的话，其他都是准备，不是我们所要得着的。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读圣经的话，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是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也请大家注意的，旧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的里面有几处是特别的浓缩的，非常分量重的。一个摩西的10条诫命，律例典章是10条诫命的延长，摩西的10条诫命。第二个，摩西所造的会幕以及以后大卫所造的圣殿，这是一个大的。第三个，诗篇里面那一些的述说。第四个，特别是以赛亚书所有的预言。以赛亚书在所有大先知、小先知的里头，预言的主耶稣最完备、最仔细。以赛亚书里头预表的主耶稣亘古开始，预表他的地上降生，预表的地上所有的生活，像根出于根地，没有加薪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人喜欢他，说着他遭遇到人的弃绝、热骂，说着他定十字架，说着他十字架之后的埋葬，说着他3天之后的复活，说着他升到高天，神高他作为勇士的君王，也是他将来所要完成的勇士中间的国度，以赛亚书都有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短期的训练，我们曾盼望把那几个的旧约的重点能够给弟兄姊妹有点要性的教导，那么弟兄姊妹其他地方你去读的时候能够清楚的多了。以赛亚书是所有先知书的头一本，也是主持到主耶稣最完全的。那么好了，我们现在是看诗篇了。诗篇的里面呢，是从另外一种的笔法，与律法书不同的，与那个圣殿了，与那个什么会幕了也不同的，与先知书的预言的讲解不同的，它乃是从耶稣基督经过做事人的灵而发表出来的光景，把这一位的弥赛亚仔仔细细讲给我们听了。这个才对我们基督徒灵命有帮助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去注意，也特别注意我们这里列出来很明显讲到 弥赛亚基督的那一些的诗篇。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好吧？我在这个大家都读书的人做一个参考，你回去好好读就可以了啊。我一直有一个心就做不到，那个做个什么呢？凡是来参加过的人，过几天要考试，那就好了。像这一次我看也是做不到啊。如果要考试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啊，你们就一篇一篇都会记得了。不考的话嘛，哎，很好很好，回家再看，隔了三年还没有看，那是不是可惜了啊？不，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在主面前啊，正是把这一些东西，我们是非常而要的了，这是已经花了时间不多的了，能够把这些的东西能够记得啊。你知道第二篇就讲到神的儿子经历他国度的次序，他的 order 啊。第八篇就讲到基督是神也是人子，总的他是人子，在地上成为一个人，人算什么你已经见过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看过他，你叫他比天父微小一点，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主耶稣成为一个人，然后来做那一个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基督。22、23、24篇这三篇是相连的啊，我们都欢喜23篇，对吧？基督徒如果背10篇，头一个月背就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于缺乏啊。但是我们读23篇呢，都觉得很好，耶和华来带领我。现在知道要注意诗篇的23篇，它是在一个牧羊的身份中间降到牧人的带领。但是我们能够读一遍的时候啊，得超过我们是羊的身份，旁边来看主来带领他的牧羊，这带领他的群羊是怎么带领法的。我们会看见22篇的里面是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是对着羊个别的。23篇里都是带领一群的羊啊，他是个群羊的大牧人。然后我们看见24篇，他是做一个牧长，就像彼得前书第5章里头的那劝做当初做长老的，那是在教会中间受神的带领来照顾神的群羊啊。这个三个的群体不一样的，你去读的话就会发现了啊。第40篇的诗篇就讲到主耶稣的顺服一直到死。41篇就讲到他的被卖，45篇讲到他荣耀是受高，或者68篇讲到他升天之后那两种的大的工作，一个赐下恩赐建立身体，就建立教会，另外一个召回以色列人建立他的国度啊。我想就让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看注要啊，一个是主耶稣的荣耀，一个是主耶稣的全能啊。主耶稣的荣耀乃是重在他的品性，主耶稣的全能是重在他的工作。所有圣经到最后归纳的就在于全荣耀和他的全能。好，这个的荣耀建立起来的，到了启示录的末了，圣城是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乃是羔羊的妻子。那这个羔羊妻子的整个新的时代中间就是教会，是吧？这个教会，而全能乃是讲到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指到国度，这是叫做教会。神的教一曾经一提到教会的时候，不重在全能啊，教会是一个神的家，家不讲全能的，家是讲爱的。我常常说，天下最讲理的话是法庭，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家庭，家庭不讲理的，家庭一讲理啊就闹离婚了，讲理了到法官面前去讲说到底谁对谁错，财产怎么分罚，这是反常的家庭。正常的家庭从来不讲理的，夫妇之间完全为着对方劳苦的， 如果要对方要求才苦啊，这个苦才没有味道了，那是不要求是才有苦的。为了儿子女儿，从来一个父母不跟儿子女儿算账的，哪一个父母跟儿子女儿叫来说，你养了这么大了，我给你多少辛苦，你分期付款还给我，有没有？没有的。我遇见好几个老人就告诉我，哎呀，人家我到美国来累死的，这个孙子啊提着了要命，哎呀，跟着他跑怎么吃不消。那我说你不要管嘛，你管他干嘛呢？哎，还要管什么的？看见儿子这么苦，看见女儿媳妇这么累，哎呦，老骨头还去撑起，这叫家庭，这家庭从来不讲理的，那个过度补，过度讲理的，在过度里头有一分钱没有还清，也断不能和暗中出来，好厉害哟、哦！家庭中头一分钱呢，所有钱都不管的，现在过度里头一分钱要还清的，在这一个过度的里头，主要和我们算账。这是一个过度，所以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荣耀，一个是全能，我们要注意这两方面的不同。六十八篇的里面，他先讲到恩赐是建立身体，再讲到召回以色列中的建立国度，两方面东西都能够连在一起的。好，六十九篇，六十九篇讲到主耶稣的降杯被弃绝和他的克西玛尼园和十字架上所有的情况，也大略的提起以色列百姓在恩典时代中的婚美啊。这六十七十二篇主的国度和国度中的公义，八十九篇神与大卫立的约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九十七篇主耶稣得国作王，102篇主降临圣父后神使他永远不改变，年数没有穷尽，110篇主是神又是神所立的大祭司，等候的主神的国度，118篇主为人所弃绝却被神所高升，这一些我们会看见都是讲到弥赛亚基督的，能够讲明白的。那么这些诗篇我们去读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我再啰嗦的起啊，我也常常怕我这老年了，年轻人说啊，林兄已经讲过两遍，还要第三遍讲，哈哈，我就怕弟兄姊妹忽略哈。读诗篇切切不要受一节两节的感动，读诗篇要把诗篇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内容读出来，然后被整篇诗篇感动，不是有一两节的话感动。读诗篇不要注重安慰的甜美的糖果，读诗篇要看整个的粮干粮，这是在叫我们灵命上这个帮助的。好，第四段在这里所提的就是音乐上的专门的名词，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读就可以了。这一些我们能够稍微懂得一点，知道一点他当初所用的音乐到底是如何的。不，有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讲一段不够太清楚啊，要必须补充一下，就同一个希拉。希拉这一个的字很多，圣经的诗篇里面的，它的意思就暂时停一下，但是不是中断啊？这个要必须要知道，它暂时停，唱诗的时候啊，暂时停的意思不是它的意义断掉了，以后再有个新的段落开始。暂时停的意思，乃是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太丰富，不忍心快快走到下面。叫你停在那里，多去默想，多去领会啊！所以你要说到诗篇的希腊期的记得哈、啊，不要就停掉了，下一段明天再来读，那就糟糕了。哈、啊、哈，那个停的希腊的地方，把刚刚所读过那一些再次去领受，把让那一句话多感动一下，领受的过了，然后就接着下面一段子连接起来了，并不是中断啊，不是中断。好，我的这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知道就可以了，其他有一些的乐器和那些调的那些的名词啊，只有一个特别一个，就是在这里最后的第五行莫拉比啊，它这是一个调，这调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死，这是撒母耳记下的12章20节，撒母耳记下12章20节我们会知道大卫犯了罪了，去了拔示波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是吧？到了这样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 他犯罪所生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患了重病，就大为撕裂了衣服，披麻蒙灰的进食，在神面前祷告。他这样进食，孩子的病没有好，也是他的进食，所有臣仆的劝他，他也不肯吃饭，但他以后孩子死掉了。所以他的仆人，他的臣仆说，孩子还病的时候，这一个君王都不肯吃饭的，如果死的话，恐怕他更难过了，就不敢告诉他。大卫很聪明，看看他们的表情的样子，知道不对了，所以问他那个旁边的人说，孩子是不是死了？他们说是，王孩子死了。大卫说好，他洗澡，换衣服，就用摆上食物，他就吃了。很怪啊，你知道哈，一个人哈，真正受到圣灵一点带领的人，就别人看都很怪，怎么这么怪？一点跟人品的样子不一样，他怪在哪里？人家好点，他说他想，或许神怜悯他，叫孩子不死，孩子他犯罪所的果子，按照神的公义来说该死的，这他犯罪的果子，他只是因着神的怜悯到神面前来求神。或许神怜悯着他，但他知道这是违背神公义的法则，在怜悯的原则中来求神的。当这一个祷告没有蒙神的答应，也已经受到神的答应了。你知道我们祷告主啊，神的答应的 not always yes， 有的神说 no， no 就是神的 answer 啊，不要以为说一定只有 yes 才是 answer，神告诉 no 已经是 answer 了，就怕没有 yes 也没有 no， 那 answer 没有，继续祷告。大卫祷告这个是个 no， 好了，是啊，神，这是神公义的定规，他活在神的权下，把这一个时候他做了这首诗啊。我是提一提吊吊你们的胃口啊，尤其诗贴了以后有点信心一点，好不好？好，我想其他的我就不提了，好吧，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读，或者我最后一个再提一个啊，上行的诗，最后一个诗篇120篇到134篇啊，25篇的诗是上行的诗，上行的诗啊，15篇的诗，这是25篇啊，上行的诗，这是一个大类，一个大类，这上行的诗在这15篇的里面的，乃是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他们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对吧，敬拜神，这三次去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的中部和南部一带是最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北部有黑门山是更高的，在中部和南部一带，耶路撒冷是高的，那个不是耶路，那个香山是高的，所以他们是从比较水平线低的地方逐渐爬上去，爬到了香山，到了圣殿那里去敬拜神了。所以上行的事是什么呢？从低的地方一直走，一直走。他们去朝见神的时候啊，那是一面走一面唱，一面走一面唱。他从这样唱到了耶圣殿那里，然后来朝见神的荣耀。哎呀，我也想到神实在是智慧的神，神要把他的作为表现出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希伯来书说，神的古事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各种不同的时候，向着我们立足讲话，这是神跟我们讲话的一种的方式。那么他而不光在空间上是逐渐往前伸的，在灵里面的意义上也是从原来低落受神的审判，不过是罪人的位置中受神带领，是逐渐的高升。这就是诗篇的上行的诗，你去从120篇读起了，会看见他原来的罪恶软弱不过是泥土所造的人里面逐步从中的带领，一直带到132篇，那32篇讲到圣殿的，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为了圣殿所受的苦难， 133遍就进到殿里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134篇就在殿里头欢喜快乐高声的赞美神，这是到了最后了。而经过的里面呢，他们就这样走入殿里头受神那样的眷顾。